今天开始崇拜之前，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没有手表的，没有钟的，从来没有见过钟的，没有表的人，举个手看看，有多少人没有手表的？准备放了给你一只表，有没有？我们看有没有手表，有没有？没有一个人没有表，对不对？都有手表啊。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不敢想象，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会什么样子？就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身上现在有两样东西。就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才可能有拥有的，否则我就不会有的。第一个就是钟表。你们想过吧？你知道明朝万历年间，那时候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的时候，送给明朝的皇帝一个闹钟，那皇帝惊呆了，世界上还有这么精巧的玩具，他从来都没见过。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钟表是谁发明的？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在用这个钟表的时候，你想都没有想过，你用这个计时器的时候想都没想过，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今天的钟表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古代中国人他们用什么来计时的，你知道吗？滴水，还有呢？沙漏，还有呢？太阳刻树的。当年这些宣教，这些宣道，这个修道士们在修院中的时候，他想的不行，我每天要祷告，但我什么时间来祷，什么时候祷告呢？为了祷告的方便，他们发明了钟计时器。后来只有教会里面有钟，所以村民们都来问教会几点钟。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戴眼镜的，知道眼镜是谁发明的吗？谁发明的？你知道我们古代中国人是没有眼镜的，你知道啊？到明朝的时候，到 清朝末年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副墨镜戴在眼镜上，那可是酷呆了，是吧？当年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些修道士们，这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们，他们要抄写经文，抄写古代的经典，他们觉得不行，要看得清楚，所以他们发明了眼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可你想都没有想过。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可是我们不知道恩典从何而来，就是来到美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今天美国有没有今天这样的美国，那实在是个问题。所以我上次讲了，我自己是讲到之前，我跟弟兄姐妹讲一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好多人说，主啊，我有需要，是的，但是知道主耶稣带给这个世界的不仅仅是你那一点需要，这个世界没有他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不敢想象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讲过这样一段经文，他教导门徒哈，你们要，他说旧约里面有两大诫命，总结为两点，一个就是爱上帝，一个是爱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经文从哪儿来的？从申命记来的。其中有一句话说，尽心尽性尽意，尽意是什么意思？用你的 mind， 用你的脑子，用你的思维，用你的聪明来爱上帝，因为这些都是上帝造的，你的每个细胞都是上帝造的，所以用你的 mind 来爱上帝。就这句话，弟兄姐妹，很多的人在想，我们要来爱上帝，怎么来爱他？全人来爱他，怎么全人来爱他？包括你的 mind， 包括你的大脑，包括你的思想。这个上帝创造了万有，创造了宇宙，我们要爱他，我们可以思想上帝，可以思想上帝的创造。我们中间很多人上大学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常常听老师嘲笑一个基督教的东西，一个基督教的话题。到今天的中国大陆还有人来嘲笑呢，什么嘲笑呢？说这些基督教，这些基督徒们没事干呢，他们讨论什么问题？一个针尖上站了几个天使，都无聊啊。我们基督徒听到也哈哈大笑，是无聊，真无聊，怎么这么无聊呢？一个针尖上装几个天使，能有什么无聊的东西呢？一个针尖上面能站几个天使？我这支笔啊，这个笔上站几个天使啊？你家里那个绣花针上面站几个天使啊？你觉得无聊不无聊啊？我们哈哈大笑，觉得我们中国人实在是聪明，这种东西我们想都不要想，那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了。 可是他们在想什么问题，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流的脑袋，很聪明的人，他想什么问题？他在想啊，他用他的 mind 来爱上帝。我来想一想，上帝创造万有，所有的东西都占有空间。你这个椅子占有空间的，无人站着是占有空间的，那灵界是不是占有空间呢？天使是不是占有空间呢？弟兄姐妹，一千多年前人家就想空间概念了，那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想怎么整人。你知道为什么科学会发生在西方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跟随者们用他的 mind 来爱上帝，不是在胡扯的。当他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你知道，这样的古代的修道士们，我今天特别讲讲教育的问题。那些修士们在修院里面，在修道，在思想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创造，在抄古代的经卷，抄古代的经典。他说，既然上帝给我们思想，我们就都思想神的创造，思想神的美丽，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尊严，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逻辑、数学、物理都是从神来的，帮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创造。所以在修道院里产生了大学，弟兄姐妹知道吗？今天我们这样好多人上大学，从修道院里面产生大学。第十一世纪第一所大学是巴黎，在巴黎产生了大学。巴黎的第一所神学专业就是大学就是专业就是神学。然后十二世纪牛津大学成立，都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们成立了大学。牛津大学的这个校徽是什么？弟兄知道吗？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大家还记得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所以牛津大学的校徽上面写着 Lord is my light。 然后整个大学遍布了整个欧洲，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就是我们要用思想，主教我们教导我们要敬意爱主你的神，要思想上帝的伟大。所以大学遍布了整个欧洲，所以欧洲很多大学的第一个系就是神学系。有的时候人就说，哎呦，你还有神学博士啊，世界上还有这玩意儿。他不知道教育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今天这个大学从哪儿来的，他都不知道。但我们享受这恩典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世界带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觉得信耶稣的人是迷信。我们不讲欧洲，我们讲美国。当年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第六年他们就建立学校了。第六年他们就建立学校，他们学校有学生手册。你想那个艰苦的条件呢？第六年他们就建立一个学生手册，上面告诉你，教育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育的目的是耶稣基督，好的学问、好的学术，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清教徒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创立学校，这是什么？哈佛大学的校徽效应。早期的时候，哈佛大学写什么？你看看这儿。没东西了，这儿没有这个。这是拉丁文，第一个拉丁文是真理，第二个拉丁文是基督，第三个是教会。他创立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基督和他的教会来寻求真理。你看到上面两本书是打开的，下面一本书是关起来的，看到没有？上面的两本书是打开的，下面那些书是连抄下的。为什么？告诉你，人的大脑太有限，人的知识是有限度的。上面两个是打开的，下面是关闭的，告诉你许多东西不是你的清楚的，你的大脑不明白的。这是圣徒们建立这个学校，这是耶鲁，他的牧师们到时候教会要写什么？希伯来文，这是希伯来文。希伯来写什么？就是真理、明、光明和真理，因为在基督里才有光明，在基督里才有真理。所以基督徒们是创立这样的学校。你看看这是什么学校？这是普林斯顿。这些圣徒们进来这个学校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这上面是拉丁文，中间是英文，下面是中文。在上帝的权能下才能兴旺昌盛。你看上面这本书是什么？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周围学校像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Dartmouth 都是教会办起来。早期美国100多所学校，140所学校中间有100多所是基督教会直接办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最好的学校，恩典从何而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高等教育是新教士带进去的，是宣教师们带进去的。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带的世界是什么。我再举几个例子， 大学为什么叫做 university？ 为什么？一个萝卜都有紫颜色的、青颜色的、白颜色的，一个苹果都有酸味的、甜味的、酸甜味的、梨子味的，有红色的、紫色的，还白色的。上帝的创造丰富多彩，大学里什么学科都有，但是不是乱七八糟。这个宇宙什么都有，但不是乱七八糟。在众多庞杂的背后，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大学里什么学科都有，但是背后有个东西是统一的，知识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众多中间有个叫 unity， 所以大学叫做 university。 你没有基督，你都不知道真理从哪儿而来，大学怎么产生的？今天这些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想都没有想过高等教育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中国没有，如果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可能我们现在，可能我上过私塾的，对不对？你也上过私塾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带给世界是什么？语言同样如此。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今天的法文、德文和英文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不是这个样子。英文的成型跟圣经翻译直接相关的，德文的成型跟德文直接相关的。你今天的英文里好多典故都是从圣经里来的，包括你儿子的名字、女儿的名字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耶稣基督带来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大了。这儿举一个例子，语言的问题。斯拉夫民族，你们知道，东欧的、俄国的、前苏联所有的国家讲俄语的，这个斯拉夫语言从哪儿来的？当年的宣教士到俄国传福音的时候，向斯拉夫人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他们只会讲不会写，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啊，所以给他们创立了文字。所以今天的斯拉夫语言的字母表叫做西里尔字母表。这个西里尔是谁？宣教士啊。我们中国云南有一个叫做石门坎，当年有个宣教士叫伯格里，去那以后发现苗族人没有口，只有口传文字，没有书写文字，帮他们创造了铭文、苗文。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没有一个学位，耶稣没有写一本书，可他带在这个世界的变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他相比。我上个礼拜讲到医院，讲到慈善，那我今天讲的教育。我知道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常常有人告诉我们叫扫盲运动，扫盲运动，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谁扫？谁想起这个 好主意啊？扫盲运动。宣教士，耶稣的门徒们，这个人劳巴克，美国的邮票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到菲律宾去传道，发现菲律宾人很苦。他说：“这么苦的人，我怎么不教他们读书写字呢？”他教他们读书写字，帮他们用文字帮他们来教他们。他发起了扫盲运动，叫做一对一。你看看这样 ，the one each one teaches one。都是金钱的宣教士们，非常的金钱。所以现在他到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推动扫盲运动。想没想过推动扫盲运动？今天你读书读写字你觉得很好的，中国的女子教育是宣教士带进去的，你知道吗？中国的女子教育是宣教士们带进去的，女子大学是宣教士们建立的。你的脚进的是大脚，不是小脚，是宣教士让你放脚的。我知道我有个同学，他就觉得中国女人应该要鼓小脚，包括现代的女人也是这样好看。我说他这么想。教育，好多人说科学就是跟教会，就是基督教就是相矛盾的，傻瓜才信基督教呢。科学怎么产生的？修道院里面产生的。他们用他们的 mind 来思想上帝，这个宇宙不是乱七八糟的，有规则的。我们爱上帝，我们思想上帝的创造物。宣教士们，这个修道士们在修道院里面搞科学研究。为什么科学产生在西方，基督教的西方，没有产生在印度，没有产生在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你看这儿一个著名的人物开普伦，2009年美国拉萨发了一次太空望远镜，取名叫做开普勒望远镜，纪念这个人。 在科学发展史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个 key person， 极为关键。他怎么说？你看他说，上帝如同杰出的建筑者，根据法则和秩序立下宇宙根基。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要我们承认这些宇宙法则，由此我们可以思想上帝的思想。科学是这样产生的。一大批科学家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早期的帕斯卡尔、牛顿、培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世界，弟兄姐妹。为什么科学产生在西方呢？这是著名的数学家，你们知道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数学原理》，很出名的这个人，逻辑学家、哲学家。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相信上帝是有理性的上帝，说这个宇宙才是有理性的，这个宇宙是有规则可循的，就因为他们坚持这一点，科学得以产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举了这么多例子是告诉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享受自由，享受常常讲到人的尊严，这些概念古代想都没有想过，大学教育古代人想都没有想过，讲钟表的发明，这都是小东西，但是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变化。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给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你找不到第二位。你看人类历史上有第二位那像耶稣基督这样来影响人类的历史的，没有。所以在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思想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他究竟是谁。我们喜欢吃那个 Christmas 那个 dinner 啊，那个大餐，去购 shopping， 每个人都很忙，在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不要忘记了恩典从何而来。耶稣基督是谁？他给你的不仅仅是这点东西，他给你的更多。他为什么要来？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我最后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经，好，一起来读来。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你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儿一个经文，这叫永古不变的奥秘。传的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那基督来了以后，永古不言的奥秘向你敞开。这个是什么呢？这奥秘是什么呢？是上帝永远的定命。先知书上已经讲过了，就已经预言了。这个奥秘向你展开的目的是什么？让人信服真道。这是基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敬拜你，让我们来认识你。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你开了我们的心，你救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活着，我们向何处去。主啊，我们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为你的拯救计划我们感谢你，为你的大爱领到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你。主，你帮助我们再次认识你，愿这样的时间在你面前能分别为圣，能得蒙你的喜悦，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上面一个引言太长，那我是想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对人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比拟的，没有第二个。我在讲台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啊，信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得点好处，我们感谢神，但是千万不要耶稣搞成一个迷信人物一样，你到庙里去拜一拜，妈祖拜一拜，关公拜一拜，很多弟兄姐妹把耶稣基督就放在那个层次里头，只是来得点好处。弟兄姐妹，上帝造我们当然爱你，他当时要祝福你，他不是要咒诅你，但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有些人信耶稣信了一辈子，耶稣是谁我们都讲不清楚，耶稣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也不明白，你的信仰没有根，像个浮萍一样浮在水面上。所以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显明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就人讲不清楚揣不透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哈，人一直在寻找上帝，人应该思想上帝。我们中国的孔夫子， 我们中国的孟子、老子都在想，宇宙有个本源，有个大道，有个浩然之气，有个天，但是我们想不透，我们脑袋瓜想不透，想不清楚。因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启示啊！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没有启示。什么叫启示？启示是我自己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是谁，叫启示。上帝告诉我你叫谁，他叫启示。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启示，中国人没有救赎的概念，中国人没有创造的概念，没有的，没有的。宇宙怎么来的？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人犯罪以后怎么办？我们中国人搞不清楚。上帝是什么样？我们猜呀，我们猜呀。孔子猜，老子猜，孟子也猜，我们的祖先们都猜。上帝像什么？我们猜。猜永远猜不透的，弟兄姐妹。人怎么能猜透上帝啊？谁能猜透上帝啊？我举个例子啊。我说这是圣经，我这是圣经，对不对？我这是圣经。我说假如这是红雷梦，红雷梦的作者是谁啊？曹雪芹。那好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本书里头，我们研究这个书怎么研究？曹雪芹在哪儿啊？曹雪芹在哪儿啊？你从每页都翻够了，翻遍了，从《红楼梦》里能找到曹雪芹吗？能不能找到？能不能找到？找不到的。曹雪芹在哪儿啊？曹雪芹在什么地方？曹雪芹在这本书的外面。这个宇宙就像一本大书，就像一本大书，所有的人物就是在书的里头，书的创造在书的里头。你把这个书找了一遍，每一页都翻过了，你能找到上帝吗？找不到的。为什么？上帝在宇宙之外，高于宇宙，这本书之外的。所以我们孔夫子想啊，孟子想啊，老子想啊，就像翻一本书里面找孔雪芹一样，啊，曹雪芹一样，你找不到的。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觉得宇宙中我找不到上帝啊。你在莎士比亚的书里找到莎士比亚吗？你在《红楼梦》能找到曹雪芹吗？你在《论语》里面找到孟子吗？孔子吗？不在吗？那是作者吗？作者是高于这本书的吗？我们不知道，弟兄弟们，我们知不知道？所以但是我们在找，人找不到的，人太有限了，找不到的。有的时候找找找，人很狂妄，觉得我自己的理论很伟大。我们中国文化王家的有一个人，跟我姓王的，是我们的祖代啊，祖先王阳明。讲的话是非常的狂妄啊！这个人我也很敬佩，他很狂妄的不得了。他狂妄到什么程度？他说我的灵敏，我的灵敏，灵就是圣灵的灵，敏是光明的敏，我的灵敏就是我的良知，我的灵敏是天地鬼神的主宰。这话不得了，听起来气势大得不得了。我的灵敏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哎呦，不得了啊！天没有我的灵敏，谁扬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敏，谁俯视他的身？鬼神没有我的灵敏，谁变他的凶界？凶恶吉凶，听起来不得了啊。人没有上帝的时候，没有光照的时候，我们自己想的时候，想天地万有一切的这个缘起的时候，我们人变得狂妄起来，自大起来，人想不到上帝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把上帝显明出来。上帝叫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显明一个亘古不变的奥秘是什么？上帝有一个儿子。你知道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很难懂，阿拉伯人也难懂。你现在问你周围的邻居哈，问穆斯林，你说上帝是三位一体，他马上告诉你哪三位一体啊？那独一的真神耶稣，然后是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父亲，那耶稣有个母亲才能养个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上帝、玛利亚跟耶稣，这叫三位一体，对不对呀？对不对？乱哪儿去了？所以人想不透了，想不透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上帝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在天上告诉我们一句话？天父在世界的时候只讲几句话，这几句话总是来讲耶稣基督的。你看有两次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第二次登山变相的时候，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在世界的时候，向人说话的时候，只说一个话题，那就是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上帝有一位儿子。这个话让我们搞不清楚。 把我们搞糊涂了，上帝还有儿子，怎么可能？这是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上帝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经里反反复复讲这样的一句话。我如果请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给你一个试题，如果今天让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写耶稣基督的传记，你怎么开始？写耶稣基督的传记，你从哪儿开始？弟兄姐妹，你写耶稣基督的传记，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我们写耶稣基督传记的时候有两种写法，四福音书有两种写法，马可跟约翰一种写法，马太跟路加一个写法。马太跟路加是讲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从他出生开始写，那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很多人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信耶稣，耶稣是2000多年降生的，我们的老子比他早500年，我们孔子比他早500年，我们常常这么想的，对不对？说耶稣2000多年前降生的，可是孔子老子2500年前降生的，耶稣还不如他呢。那这是一种写法。第二种写法就是马可和约翰。马可约翰是从哪儿开始写？从永恒当中写起。告诉你，耶稣基督2000年来到这个世界，不等于说他2000多年他才存在的，他在永恒当中他就存在了。你看看圣经里这样的话，耶稣在世上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仰望我的日子，看见就快乐了。亚伯拉罕看见过耶稣。亚伯拉罕在耶稣之前多长时间？耶稣降生之前2000多年前，3000多年前，亚伯拉罕已经出生了。可是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生呢。可是耶稣说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有人说你还没有50岁呢。耶稣看起来比较老，你知道吗？因为他很累很辛苦，没有营养，可能不足，睡眠也不足，他人看得很老，就是30多岁，他看起来像50多岁。我们中间人很有福气哈，你的50多岁看起来像20几岁，因为营养好啊。可耶稣基督是为了这个福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起来很苍老，他说你看他没有50多岁，怎么进入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 弟兄姐妹，耶稣不是2000年才有的，他在永恒当中就存在的。你再举一个例子，你看看约翰12章41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以赛亚什么时候看见过上帝的荣耀？前面呢，约翰福音6章1节，他在圣殿当中看到了上帝的宝座，看到了上帝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耶稣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到约翰福音他说以赛亚看见了我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传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从永恒开始写起。为什么？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耶稣基督。那他这是永恒当中耶稣就在，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启示录里面讲这样的一句话，说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有人这么讲话的吗？是根就不是苗，是苗就不是根。你们到外面看任何树，是根跟苗是一回事吗？从来不是根和苗是两回事，对不对？根怎么是苗？你们家种菜的根就是苗啊，苗就是根啊。可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是根，我也是苗？为什么？在永恒当中他是根，在这个历史当中他是苗。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说2000年才有这个耶稣，他是永古长存者。他来到这世界显明了原来上帝有一位儿子叫耶稣。所以耶稣才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一起来读，来，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父，世界往父那儿去。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敢讲这样的话吗？你敢不敢讲？我问你，你从哪儿来？你往哪儿去？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慢慢的回答了。你问问孔子，问问老子，你问问无神论者，你从哪儿来，往哪儿去？100年前你在哪儿？100年之后你又在哪儿？人类历史当中有哪一个人敢说我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我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耶稣讲这个话是有意思的，我从父出来来到这个世界。那今天我在美国，有的时候白人弟兄看到我，哎，你从哪儿来？我从中国来。那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 如果我在中国，有人说，如果我回到上海，比方说哈，我讲这样的话，哎，我从别的地方来到你们这个地方，人家一听就懂了，人家说那你从什么地方来啊？好了，我从美国来，人家知道你不属于他的，对不对？你跟他不是一块儿的。耶稣讲这话，我从父出来到这个世界，耶稣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从别的地方来的，我从父那儿来的，那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儿去，这个地方我是暂时的，我要走的，我要回到父那儿去。孔子不敢讲这样的话的，老子不敢讲这样的话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敢讲这样的话的。我从哪儿来去哪儿，基督告诉你，我从父而来来到这个世界，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儿去。所以耶稣到处告诉你，他是从永恒而来，从父而来，在永古当中他就在那儿，所以他自由拥有者，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天父的儿子。那讲到这儿，弟兄姐妹，他来讲什么？他告诉你父有个儿子。我讲了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人，你知道现在很多教会不会像我这样讲道的，为什么？他知道人家不爱听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讲教义的。可是教义是根，你教义要不清楚，你的信仰虚浮得不得了。耶稣从永恒来到这个世界，他向你显明，上帝不是个孤单的老人坐在那个地方，上帝是亘古长存者，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有个儿子。所谓的儿子不是说他结婚了，是告诉你上帝里面有三个位格，独一真神有三个位格。我有一次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有人跟我辩论，他说哦，你讲三位一体啊，那这儿是几个？一，再来一次别呢？二，那再来一个别呢？三，一加一等于三呀，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啊，你们不是相信三个神吗？那我说你想想看哦，你想看这个一，这个一如果乘以无穷大，二也乘以无穷大，三也乘以无穷大，等于多少啊？等于多少啊？无穷大呀。所以圣子来到这个世界，写明了一个奥秘，真神真正的上帝是独一真神，有三个位格，人想也想不透。所以伊斯兰教徒怎么想也想不透啊，他想不透啊，我们孔夫子想不透啊，王阳明想不透啊。现在的科学家们站在这个大书里面研究研究，想发现这个宇宙的奥秘，是的，这个书的每一页你已经透了，这书的作者你还没有看见，为什么有这本书我们更不懂。但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从永恒来到这个世界，从父来到世界，告诉你真正的上帝是独一真神，有三个位格。如果要真神，这是真神。亲爱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一个非常狭隘心肠的人，这世界上有好多种宗教，我尊敬所有不同的宗教徒们，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道教、马祖、关公的，什么关公菩萨的，他们拜什么我都尊重，他们我都尊重，他们没有问题，我尊重他们。但是每个人将来有一天要面对真神上帝的审判，我尊重他们。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为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藉着我就不能到父那儿去，就是告诉你通天只有一条路，认识真神只有一条路，宗教有很多种没有问题，但认识真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基督。基督也从父而来，他告诉你父跟我讲什么，我讲给你们听，我所讲的是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是真神。我讲这样的话，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我尊重所有的宗教，我尊重所有的宗教，但是你要明白一件道理，真正人是真神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来到教会里头啊，我就找一点玩的，每个宗教都是一样啊，天下大同啊，人人都是一样啊，宗教教人行善啊，很多基督徒也说是里头也是有根本的区别。宗教都是人在试图寻找上帝，孔子在寻找，孟子在寻找，人人都在寻找。我刚才说了，你找不到真神上帝，除非他向你显明，除非他对你说话，除非他告诉你耶稣就是上帝的话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你独一真神有三个位格，其他的不是真神。人可以创造宗教没有问题，但是他独一真神就是他。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吗？你明白这个真理。第二个，耶稣写明永古吟唱不言的奥秘的第一点是告诉你神有个儿子，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神是绝对的爱， 三位一体之间彼此相爱，那是永恒的爱。所以上帝的本质是爱，不仅仅是行动是爱。上帝的本质是爱跟行动爱是不一样的。我打个比方说，我跟你结婚了，结婚之前我爱你，给你买手表，给你买房子，给你买汽车，我的行动告诉你我是爱你的。我的行动是爱，不等于说我这个人本质就是爱啊，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结婚之后就变脸了呢？说明你本质不是爱嘛，你行动上有爱，不能你本质是爱啊。但是三一体的上帝告诉你，他行动是爱，他的本质也是爱。为什么？父爱子，子爱父，圣灵是父之间的一个爱，所以三一体本身就是爱。那这个爱的上帝，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计划在这儿。所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的第二点，上帝有一个永远的计划。我巴不得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明白上帝一个永恒的计划，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你人生有什么终极的意义、终极的目的，没有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你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你做研究做什么，你发财要做什么，你成名要做什么。当你明白这个目标，上帝永恒计划之后，你明白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儿有一句话，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这儿有一个字，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篇永远之约，是群羊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这儿有几个字叫永远之约。什么叫永远之约？我跟你结婚，那叫婚约，但是暂时的。我在没有结婚之前，我没这个约，对不对？我死了以后，这个约也已经没有了。所以婚约不叫永约，大家明白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婚约是暂时的约，不是永约。没有结婚之前没有这个约，死了之后也没有这个约。为什么上帝说这个永约？永约是告诉你，在永恒当中，上帝就定命做下了这个计划。上帝创造万有干嘛？三位一体神在做什么？他无聊吗？他觉得我没有爱啊。上帝在永恒当中，他有爱，父爱子，子爱父。上帝本身就是爱，他不创造宇宙万有，他都是爱。可是他决定把爱伸展到被造物。我做个比方说，好像在永恒当中，宇宙万有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上帝三位一体之间有个协商，我们要创造万有，我们要救赎万有，让他们来享受我的爱。这叫踊跃，这叫踊跃。在永恒当中，上帝就有个计划。这个宇宙不是乱七八糟的，你看看今天世界到处有恐怖分子的炸弹，很多人恐惧，很多人很贪婪，很多人很肮脏龌龊，这一切看起来哪有计划？弟兄姐妹，一切都在上帝的永恒的定命和计划当中。所以你看看圣经里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显明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一起来。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上帝呼召我们在这儿，每个人干什么？上帝在永恒当中很孤单吗？他什么都不缺，他本身就是爱，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是永恒的爱，他不孤单，他不需要创造，但因为爱他创造。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他呼召我们所有的人干嘛？这儿一句话说 You were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在永恒当中，上帝有个定命，上帝要在基督里创造，在基督里救赎，在基督里拣选，在基督里成全，在基督里把荣耀赐给被造物。所以你读圣经里说，一切是在基督的里头，在永恒上帝的定命里头。在永恒当中，上帝有个定命，要通过基督来创造，通过基督来救赎，通过基督来成就。所以为什么基督是一切？弟兄姐妹，基督是一切。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他把上帝这个永远的计划告诉你，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怕我们怕不懂，他用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干嘛？他告诉你有几个比喻。他说啊，上帝创造万有，创造人类，他的心意当中要建立一座城，那个城叫耶路撒冷。当然这是个比喻，就人类是一个建造城的过程，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上帝在建这座城。到启示录的时候，这座城成就了。我们每个人是城里面什么？这个城里的一块砖头， 我们叫活石。每个人都是这个城里的一部分，这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目的，弟兄姐妹。但是有人说，我这个砖头可能是质量很糟糕的石头，你看看我没有什么价值，看看我没有什么成就，你看看我其貌不扬，看看我生活搞砸了。但实际上说，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他要建一座城，这座城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众人所组成的。但这个城是由什么构成的？弟兄姐妹，你看看圣经讲得很妙，这个城是由黄金构成的，是由珠宝构成的。也就是说，在座的每个人，你是构成这个城的一份子。有的是红宝石，有的是蓝宝石，有的是玛瑙，有的是水苍玉。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珍贵的。上帝要达成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目标，没有一个废物的。上帝的创造计划中没有一个废物，所有被拣选的人都是构成这座城。城干嘛？上帝住在城中，上帝的荣耀要充满、穿透、遮盖整个城。我们活在上帝的荣耀的里头，这是上帝创造的计划。我讲这个是圣经用比喻来告诉你，上帝的创造一座城。那有些人还听不懂，听不懂，上帝你这个计划一座城我还不大懂。那上帝再给你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上帝的创造整个宇宙的万有，就像办一场大宴席，一场伟大的宴席，请你来吃，请你来喝。你看看圣经里很妙吧，创世纪里面上帝创造人以后，上帝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叫你吃。你看看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上帝创造人以后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吃，叫你吃，弟兄姐妹吃。第二句话才告诉你，哎，不要乱吃，哦，不要乱吃啊，不要乱吃，你乱吃就麻烦，就像现在什么都吃啊，猫啊、狗啊、蛇啊，什么都吃啊，他说不要乱吃，树上的果子不要吃，蜂蜜山上的果子不要吃，那不是你能吃的。你一旦知道你自己定善恶，你就堕落了，你就完了，人类就毁灭了。但是上帝的心意说，你什么都可以吃，你吃吧。上帝讲的最后一句话，你发现没有？最后一句话，启示录里上帝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喝。你不是要吃要喝吗？啊，最后一句话是喝，好像人类的历史就在吃喝之间展开的，弟兄姐妹，吃喝，为什么这么做啊，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做一个大的比喻说，天国就有一场盛大的宴席，上帝差派人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宴席，为什么用这个组比喻呢？在人生当中，什么时候你觉得快乐？啊，什么时候觉得快乐？什么时候？人生最基本的快乐，弟兄姐妹，人生最基本的快乐，最日常的快乐是吃和喝，同意吗？你太太烧不好菜的时候，我看脸色就不好；烧了好菜的时候，觉得不错不错。你喜欢吃，你喜欢喝。圣经是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吃喝，只是一个标记，一个 sign， 指向那永恒的快乐。吃喝所代表的是一种喜乐，这个喜乐指向永恒的喜乐，指向那永恒的盛宴，这是创造你。那有些人朝吃朝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上帝说这是个永恒的婚宴，永恒的喜乐，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讲的哈？哦，对不起，我这个上帝怕我们还不懂。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基督来到这里，告诉你上帝一个庞大的计划，像什么？像一个婚礼。从来没有人这样写字的，你看看这儿怎么说的，我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如同新夫，成变成新夫了。下面有句话说，来，有一位对我说，第九节，到你这里来，我要将新夫，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上帝说，来来来来，我把羔羊的妻子给你看。那你说，好，我要看一个美丽的女士出现。结果上帝说，你看看，就这座城，你的太太就是城，妻子就是城。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比喻是告诉你什么？是从不同的角度告诉你，神创造宇宙这个永恒定命的计划是什么。城是告诉你是由各个分子是组成的，弟兄姐妹，你是城的一个宝石，它是城的一块砖，它是城的一个墙，它是一个门，每个人组成了这个城。上帝创造宇宙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在他的城里头与他同居。但是第二个呢，上帝说创造宇宙的万有，举个例子的话，打个比方说， 上帝为什么创造万有？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个妻。那这是比喻。你说这话很难听哦。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听了他，我身上就觉得发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他对这个下面弟兄，你是基督的妻子哦，你是基督的妻子哦，你是基督的妻子啊！听到我身上都是毛骨悚然的哈！啊哇，这个我是男人，我还不是 I'm straight 是吧？所以他可能，但是知道这是个比喻。人生最大的吃喝是什么？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不仅是吃和喝，对不对？人生很多的快乐在吃喝当中，有快有乐，对不对？吃喝刚才跟你讲比喻过了，对吧？但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洞房花烛夜，是结婚，是结婚。上帝来告诉你，他创造万有的计划，就像跟你进入一次婚姻典礼一样，就像结婚一样。这是上帝为你成就的一个计划。上帝邀请你来是来参加宴席的，上帝不是让来砍头的，上帝是邀请你来赴宴的，上帝是邀请你成为羔羊的妻。所谓羔羊的妻是什么？跟他联合。中国的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问大家，中国文化最高的境界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们所向往的、所渴望的那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天人合一，没错了。不是天下为公啊，也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中国文人们追求最高的一种境界是天人合一。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天。我以前问我一个老师，他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我说什么是天？没有人知道。因为天从来不跟你讲话，天也没有情感，天也没有计划，怎么跟你合一啊？合不了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寻求的这种天人合一最高境界，我们找不到啊。但是上帝说，我创造万有的根本的计划就是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就像丈夫和妻子结婚一样。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是结过婚的，你还想到你当年结婚的时候快乐吗？有没有忘记啊？有人是忘了，那是真正的快乐，那是爱的高峰，爱的交融，那是双方把自己交托给对方，这叫爱，弟兄姐妹。上帝创造的万有是让你进入了一种丰盛的宴席，进入了一种浩大的荣耀的婚宴的典礼，与他的儿子合而为一。他住在你的里头，你住在他的里头，这是创造的目的，弟兄姐妹。宇宙向那个方向走，你别看今天整个世界乱七八糟，有的时候人的贪婪、人的残忍、人的这种黑暗跟凶恶，好像世界很乱，但一切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建造教会？教会就是羔羊的妻。所以上帝的第一个奥秘是什么？上帝是三位一体，基督显明的永古不变的奥秘。第一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独一真神，有三个位格，他是爱，爱里面他有计划，计划是什么？邀请一批人进入他的爱中，享受他永恒的婚宴，永恒的喜乐，所以才有了教会。那第三个呢？我时间来不及，但是这段经文很重要，我顺便讲一下，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候，离开世界之前的最后一次祷告，最后的一次祷告，最后一句话，你看他讲什么？人在死之前讲的话是最重要的，可是他死之前的最后一篇讲话中最后的一段，他讲什么？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请大家记得了，上帝创造你，让你看见他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先，你就爱我了。听到没有？耶稣基督不是2000年你才有的，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的里头，我也在他们里头。上帝创造一个荣耀的目的 是让圣父圣子之间那个纯洁的爱、完美的爱、不带杂质的爱穿透你的生命。这是上帝创造一个荣耀的目的。为什么耶稣到临终的时候告诉他不要忘记我造他的目的，让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当有一天你看见基督荣耀的时候，他的爱充满你的时候，那时候上帝的创造就实现了。什么叫被爱所充满？当被爱充满的时候，就被喜乐所充满。我问你，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是什么意思，被爱充满、被喜乐充满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大懂。我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你和你的好朋友在街上散步，你们两个谈啊谈啊谈啊，刚刚转过一条街的时候，对方突然被车撞死了，撞得模糊不清，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活生生的生命就死在你的面前，倒在你的面前，消失在你的面前。那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那会怎么样？那个恐惧、那种痛苦、那种伤心浸透你的每一个细胞，那是一种情感，对不对？那爱是什么？爱同样是一种极大的情感。当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就像那种恐惧充满一个人心的每个角落一样，那爱完全充满你，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你生命的每一个细胞，你的每一个毛孔都被这个爱所充满。这个爱充满的时候，就被喜乐所充满。那是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在耶路撒冷的城里头，上帝住在城里头，人住在上帝的里头。这是上帝创造宇宙的一个根本的目的，救赎人类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弟兄姐妹，你向往这个吗？有人就说上帝给我一点房子，给我的工作，然后我死了拉倒。你太贬低了上帝的爱。上帝创造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计划，荣耀的目的。最后一个我简单讲一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显明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第三，上帝有一个世人以之为愚拙的救法，那就是十字架。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死而生的。我们来到世界是想和面或者一场也好，你今天给我煲汤，给我找灵芝，让我延长我的生命，我们希望活得一久也好。基督不是这样，他来到世界只有一个目的，我乃是为死而来的。十字架是上帝永恒的一个定命。你看看这儿讲一句话，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你们读书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基督在创世以先是被神所定命的 destined， 在末世才显明出来。十字架不是上帝的 second thought， 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他有定命要透过十字架来拯救人类。但是人类不懂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是一个愚拙，十字架是一个软弱，十字架是个耻辱。因为十字架这就是个耻辱，你知道是古代的奴隶们才钉十字架的，对不对？哪有这么伟大的人物上十字架呢？是个耻辱，是个软弱，是个软弱什么呢？人家打你都不能还手啊，是个软弱。但是告诉你，上帝说十字架是个荣耀，是个得胜的记号。你再看看这个，不是保罗为什么说人们不了解十字架，但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上帝拯救人类就是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拯救，那就是十字架。我是为十字架而来的，我要传十字架。所以保罗传十字架，今天的教会也传十字架。十字架是显明了上帝的心，那个上帝爱你爱到一个程度 crazy， 人家称这个上帝的爱是 crazy love， 意思就是你不敢想象，疯狂到一个程度，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我不大懂，我们在很多人至少你在刘棚里长大的人，你过苦生活你无所谓，对不对？一个人在皇宫里长大的人，让他住在刘棚里头，那是一个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基督道成肉身，他是永恒的神，全能的神，突然变得很软弱，不敢想象那种痛苦是什么。本来我是一个全能的神，现在变得无能，对吧？本来是一个不生永远不死的人，不死的神，现在人家刀可以刺透你。本来是绝对圣洁的，现在变成罪。你不敢想象这个十字架有奥秘有多大。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显明这个救法，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有个定命，要通过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所以这儿有一句圣经，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人都要拜他。 羔羊被杀是上帝永恒的定命。在世界创造之前，羔羊被杀。我爸爸都希望有一天我能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基督的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他必须要除去人的罪，否则上帝创造万有那个计划 glorious joy 我们人类没有办法享受的。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结婚是不是个 joy？ 绝对是个 joy。 真心相爱的夫妇，你们结婚的时候一定是快乐，充满快乐，全身心的快乐。当然筹办婚礼很累就是了，但是你还是很快乐，对不对？为什么结婚之后不到三年那个 joy 慢慢就没有了，甚至家庭充满了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 joy 里面开始有罪渗入进去，罪毁掉了 joy， 毁掉了喜乐，罪摧毁了幸福，罪摧毁了夫妻之间的那种连结的关系。罪一进来，喜乐就没有了；罪一进来，婚姻那个乐就没有了。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不是？羔羊来到这个世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带进来永恒的喜乐当中。如果罪不除，就像这个婚姻一样，那个喜乐很快就会败坏了。有人说，哎呀，上帝让我们上天堂就讲一声就好了，干嘛要信耶稣？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来除去我们的罪，天堂就变成地狱，天堂就变成第二个世界，你不需要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罪没有除掉，我们每个人都上天堂了，天堂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到处都是罪，那你干嘛上天堂干嘛？这个世界已经是够苦的了，你干嘛上天堂呢？所以上天堂必须把你的罪除掉，那叫天堂。天堂里面有罪，一个地方有罪的地方就不叫天堂。所以为什么人家没有天堂？你房子再好，花园再漂亮，只要有罪，那个地方就没有天堂。为什么？连你都不会快乐。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十字架就要除去我们罪的。你罪不除，你不能进入上帝那永恒的婚宴，永恒的喜乐。这是为什么有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好，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最后三点，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三点。你说讲这么多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有极大的关系。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基督，他来显明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第一个，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三位一体之间就是爱。上帝的爱跟我们爱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爱总是爱好的、爱美的、爱漂亮的、爱富裕的、爱完全的。为什么对你的配偶开始抱怨呢？因为你觉得还有更好的、更美的，你的配偶不够美、不够好、不够完全，所以你抱怨，你抱怨。所以我们的爱从下往上爱的，希望你更好，希望你更美，希望你更成功、更荣耀，我爱你更死。那我们就是这种爱的，对不对？这爱没错的。但是上帝的爱，对被造物的爱永远是向下的，因为上帝上面没有更高的爱了，上帝的荣耀上面有更高的荣耀了，上帝尊贵上面有更高的尊贵了。上帝是向爱的，爱被造物，被造物不可爱，他爱他。这是上帝的爱。当你的心中充满这个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爱的方式就改变了。为什么爱的方式改变呢？上帝把你的爱拔了一高，你是越是能爱不如你的人。在夫妻之间吵架，其实你是向往他更好、更美、更合乎你的心意，那是人的爱，那也不太坏。但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一旦充满你的心，你用上帝的爱爱下面的不配的、不好看的、残疾的、有缺陷的、不美的，你的爱就变得荣耀起来。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上帝的爱，想想看，上帝的爱是从上爱下的，爱我们的爱，爸爸，这个爱来充满我们的心。第二个，神的计划，万有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你成功，感谢主；你流泪，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你的疾病，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你都经过的弯弯曲曲，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圣经上有句话说，上帝数过你的头发，数过你的头发。我们教会有个姐妹跟我讲，她生了孩子以后第一句话跟她先生说，赶快数一数几个手指，几个脚趾。我问她的孩子有几个手指，有几个脚趾，要数一数。很多的父母对孩子的生活细节了如指掌，对不对？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父母做过一件事情的，数过你儿女的头发的。有没有数过啊？没数过啊，我也没有数过了哈，我没数完我就疯了。 上帝讲这话数落我们的头发什么意思？是说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眷顾，他都照看。你流泪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你生病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你经过的弯弯曲曲也是他的计划一部分。上帝没有抛弃你，你的计划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引导你进入那荣耀的未来。所以上帝的儿女永远喜乐。第三个，十字架除去罪。你罪不除，你家中没有喜乐；你罪不除，你不会爱上帝的；罪不赎，你里面没有平安的；罪不赎，你的里头永远是个战场。十字架只有除去罪，你才有享受荣耀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把亘古永古延长不言的奥秘向我们展开。主，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敬拜你，让我们赞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